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毕竟尼，于眷属六千隐居，罗罗母耶输陀罗毕竟尼，已于眷属居。前边是大比丘众，这以下是比丘尼众，也来听《法华经》了。这个列出来的呀，只有两个名字啊，只有两位大比丘尼。第一位就是摩诃般若波罗提比丘尼，他的翻译翻成汉文呢，这个旧的翻译嘛是大爱道，翻个大爱道。这个新的翻译翻个大圣主。这个大爱道，那么意思表示，这位比丘尼，他对于佛法的圣道是特别的仰慕，所以他发心出家做比丘尼了，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他的新的翻译大圣主，这个大圣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窥基法师的解释他是大梵天王的名字。我们说他的父母是向大梵天王祈求，才生这位摩诃般若波罗提的，所以就用他做名字，大圣主。这个大圣主这是这个梵天王的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是一切众生的父一切众生之父，所以是大圣主。所有的众生都是他生的，他是一切众生的主。那么这样是梵天王的名字。摩诃般若波罗提比丘尼，佛在世的时候，在比丘尼里边，他是第一位发心出家的。在《佛本行集经》上说呢，因为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家了，出去修行，他想念这个悉达多太子，眼睛失明了。后来佛又成道以后，回到祖国来的时候说法，那么他的眼睛又恢复过来。又有了光明，有这个说法。那么呢，他由阿难尊者的代为请求佛是准许他做了比丘尼了就是以八敬法为条件。那么呢，他最后是得阿罗汉果了。佛在他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佛曾赞叹，说是要是大丈夫的话，他就是大丈夫，大丈夫应该做的事，他都做了，那么就是他得阿罗汉果了这件事。这个所以就有部律上说呢，他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是120岁，这位大比丘尼是120岁这么大的，这个120岁呢？当时律上说他没有老相，虽然是120岁看上去还是年轻的样子，有这个说法。他入涅槃的时候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佛宣布要入涅槃了那个时候，佛是在入涅槃前3个月宣布的，所以他就向佛告辞了同时有500位阿罗汉尼都入涅槃了。这样说， 他是120岁，佛3个月后也入无因，也入涅槃，佛是80岁，那么他大佛40年，啊，这里边呢也可以，啊，有一些事情可以知道了，这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比丘尼，在《杂阿含经》里边呢也说到一些事情，说到他得阿罗汉果的事情，是听这个佛的弟弟孙陀罗南陀为比丘尼说法2次，去请孙陀罗南陀讲法，就是按照这个大众生的次第派他去为比丘尼说法啊，请教戒，但是孙陀罗南陀不愿意去，那么佛又下命令了他才去的，去了那么为比丘尼说了1次佛法。这在《杂阿含经》里面有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啊，我认为倒是应该读一读的，也不是很长。那么他说完了的时候，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比丘尼啊，带领这么500位比丘尼，就到佛这里来，然后要佛3匝就走了。走了，这时候佛就对大众宣布啊，说是啊，到15这一天的夜间呢，月亮是圆了，但是现在还不是十分圆，不是十分的那么圆，就是还没到15，所以又特别的，佛又特别的命令孙陀罗南陀再去说法，再去说法了以后。摩诃般若波罗蜜比丘尼带领着比那么多的比丘尼再来见佛，佛这时候宣布说现在月亮是圆了，啊，光明不照，那么这表示这500位比丘尼都得阿罗汉果了，在《杂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记录的，始于眷属6000人居，他不是啊。他自己一个人参加啊《妙法莲华经》的集会，还有他的眷属啊，这里说眷属就是出了家的啊这些弟子了，这个眷属啊就是互相关心的人啊，他是和你有亲厚的关系，你特别关心他的人就称之为眷属了。那么他有6000人这么多啊，这可见这个比丘尼也是很多的。罗后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这个罗后罗的母亲呢，就是耶输陀罗。这个耶输陀罗翻到中国话呢，是花舌，啊，就是很美很美，它的颜色。是很美的，就是他的身形面貌是很美的，这个意思。又翻个铭文啊，铭文就是他的名称原文啊，很多人呢，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啊，那这是他的翻的名字。这个比丘尼呢，他就是随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呀，同时出家的，是也得了阿罗汉果了啊，也是了不起的人。是一遇眷属居，但是没有说数目。是菩萨摩诃萨80000人，皆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前边呢是声闻众啊，这以下是列的菩萨众。这个声闻众啊列在前边啊，把菩萨众啊列在后边，这个从大乘佛法的立场来说，这些大菩萨的道德啊，这个圣人的啊那个高深的境界不是阿罗汉所能比的，但是把它列在后边啊，把阿罗汉呢、这些声闻人呢啊列在前边，那么就我们的凡夫啊是分别心很多的 啊，就会想为什么把它列在前边。那么我们的古德的解释啊，就是说这阿罗汉呢、啊，这些声闻人呢、啊，他们是、啊、行出虚妄啊，寂静如来，他的身形啊是受出了家，离开了啊尘劳的事情，来到寺院就升天栏里边住，啊、受了啊出家的戒，表面上看呢和佛有点相似啊，佛也是啊。啊，达子一啊，这些比丘、比丘尼也是这样子形象，啊，这些比丘尼、比丘都是持的出家戒，啊，很尊重啊，持戒清净，修修圣道，非常的值得恭敬啊、赞叹的。那么呢，他和佛都是住在寺院里边，和佛近，所以嘛，就列在前边。这是一个理由，是这样。第二个理由呢，是叫这些菩萨、这些大菩萨与声闻人呢，不要起高慢心。你不要对他起高慢心，他是应该是尊重他的，也表示这样意思。有的经上呢，有一件事，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和摩诃迦摄尊者，当然还有好多人，就是到啊聚落里边去乞食啊，有事情，大家遇在一起了，遇在一起啊，那文殊菩萨就请迦摄尊者在前面走，那么迦摄尊者是大阿罗汉哈、啊，对文殊菩萨说：“你久已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你应该在前面走。”这个我们凡夫啊，这个心有的时候不诚实啊，那是另外要别说啊。这个圣人说话那是不虚伪的了啊。所以这个迦摄尊者也是肯向一个人尊重、表示恭敬、赞叹，那这件事不简单啊。这两个人互相尊重啊，啊，互相谦让啊，最后是文殊菩萨在前面走了，这是经上有这一件事。那么现在这里呢，是把阿罗汉呢列在前面啊，菩萨嘛列在后边。这个菩萨列在后边呢，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啊，因为菩萨虽然你内心里面的圣德啊不可思议。但是你表现于在外边的形象啊，有的时候啊是不确定的啊，不像比丘那样子。因为菩萨，我们读这个普门品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他的威仪也不固定。那么他就表面上同佛的距离的远了一点，所以啊，不能把他列在前边啊，就列在后边。列在阿罗汉的后边，我们是前天吧说到这个啊，这个高慢心，这个高慢心有高慢心的人呢，高慢心强的人呢，当然就会这些事情有计较啊，这个坐在哪里哈、啊，走路的时候应该在前面，在后面会有些计较。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没有高慢心，都没有这些事情。那么呢，虽然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在我们凡夫心呢会有分别，并且、啊、把它写在文字上了呢。虽然没有前后的分别，也还是要有前后的次第啊，所以还是要啊，也要说出个理由来的啊，这意思。底下是。啊，菩萨摩诃萨这一句话呢，那个课文上是说气类啊大树，这就是先举出来它的类别，这个气就是气质啊，其实也就是思想啊， 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哪一类思想的？是属于菩萨啊，不是阿罗汉啊，也不是一般的虚云，他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菩萨这一类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怎么讲呢？是印度话，应该说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应该这么说啊。我们中国人欢喜简略，所以罗什法师就是这样翻译的。这个菩提萨埵这个词，后边要加一个摩诃萨埵，他们呢就这个意义的解释应该有一点不同了啊。如果不写这个摩诃萨埵，只是菩萨，那就应该另有一个意义了。这个菩提呀，是什么呢？菩提呀，翻到中国话，就是清净无漏的智慧，就是阿罗汉，也是有这样的菩提智的啊。必知佛，佛都是有的，所以是三乘的菩提。这样讲啊，是通于三乘的。这个萨埵是翻到中国话是个有情，前边这个菩提呀，很明白的，这是圣人的功德，圣人的正德。那么底下有情，那么就是凡夫了，是凡夫说的了。我们可以这样分别啊，就是他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的，有这种情思的人。我们用凡圣的分别啊，要这样子分别呢，怎么样解释呢？就是这个菩萨，他是求无上菩提的啊，求圣道的。好，先不要说无上菩提哈，就是求圣道的一个人。前面这个菩提这样解释，这个有情呢，就是这个菩萨有慈悲心呢，他广度一切众生的。那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他有这样意愿的人，就称之为菩萨了。那么这样讲，菩提是圆满无上菩提的时候，那就是佛了。没圆满的时候，那么在大智度论上的意思，就可以称之为般若啊。所以有般若有大般若，叫菩提。有大悲心，所以称之为有情。那么这样子啊，说有般若，有大悲心，所以这个人名字为菩萨，这样解释。或者说这个前面这个菩提和后边这个萨埵的有情啊，单独在他一个人身上解释，这个萨埵。不是指一切众生说，指菩萨本身说，就是他是希求无上菩提的友情，他希望得无上菩提，他有这样的意愿，所以叫做菩萨。或者是萨埵翻个勇猛啊，就是不怕困难，他能勇猛精进的求无上菩提，所以称之为菩萨。也可以这样解释。那么现在这里边刚才说过啊，菩萨的后边还有个摩诃萨，前面那个菩萨呢，就是希求圣道的人，啊，希求圣道的友情，这样讲就是通于三乘的菩提了啊。底下加个摩诃萨埵呢，鉴别不是二乘人啊，他是希求这个大啊。希求无上菩提的大友情，那就不同了啊。那么，所以这就是菩萨摩诃萨，或者说不这么解释也可以，就是前面那个菩萨，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广度众生有这样意愿的人，就称之为菩萨也可以。底下摩诃萨是说呢，他不但不是二乘人。他也不是凡位的菩萨啊，他是很高位的大菩萨，所以称之为摩诃萨埵。那么这样解也是可以。然后后边的文呢， 那么啊，按天亲菩萨的意思来解释的话，那都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所以这个摩诃萨就是表示他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啊，不是凡位的菩萨，所以叫做菩萨摩诃萨，是八万人。啊，这是举出的数目，有多少位菩萨？有八万人，啊，有这么多的菩萨，也来参加这个《法华经》的法会。此结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底下那个课文上是名位探得啊，名位探得，就是前边说是他是哪一类呢？是菩萨摩诃萨。说这个菩萨来参加法会的菩萨，他是怎么样个程度的人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家人呢，或者在家居士和出家人见面呢，嘴里面可能没有说，心里在想啊，你这个法师修行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们出家人自己见面也可能会想一想，我说你学过佛法没有？啊，你修行多少年了？你怎么个程度？也有的人就表面直接说出来，也有的人呢嘴没说，心里在想。而现在这里面标这个菩萨呢，就直接介绍出来，把这个参加法会的这些八万人的菩萨的程度，也把它说明一下哈，把它交代一下。那么这就是赞叹他的啊道德了，是名位探得，这也表示这个意思。当然呢、啊，这个位就是阶级，你是凡位的菩萨啊，你是圣位的菩萨啊，你是初地的菩萨，二地、三地、四地乃至第十地菩萨，那么这就是阶级啊，名位说明他的阶级啊，来赞叹他的道德，是这样意思。那么结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呢，结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就是名位啊，说到他的呀、啊、这个阶级是到了这个不退转的程度了。那么现在先解释这个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多罗翻个无上啊，三藐嘛翻个正等，三菩提翻个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先解释这个正等啊，这个正等啊，应该把它分开，就是正觉、等觉，这应该说四个觉啊，无上觉、正觉、等觉、正觉，两个正觉，那么一共是四个觉，四个觉先解释第一个正觉。这个现成的话呢，就是如理智圆真如理啊，如理智圆真如名之为正觉，这么讲啊，或者说是根本智啊，根本智圆真如啊，那这就叫做正觉。这个如量智或者说是厚德智啊，那它是圆一切缘起法啊，圆一切实虚地。司法界的缘起法，那这就是叫做等觉。等有个普遍的意思，这两种觉，一个正觉，一个是等觉，也就是佛的这个两种智慧啊，一个根本智，一个是厚德智，或者说如理智，或者说如量智，或者说是一个是实智，一个是全智，这样意思。那么呢，正觉、等觉，还有第三个又是一个正觉。那么这个正觉怎么讲呢？和窥基法师同校的有一位是啊，高丽隐啊，一个圆彻法师，有个解深密经术是他做的。这位法师也是了不起啊，他解释这个后面这个正觉，他怎么讲呢？是他有两个解释法。一个就是离妄照真，名为正觉。离妄照真，就是没有虚妄，啊，所照见的境界都是真实的、正确的。这样解释，他的文言， 圆策法师说是离妄照真，就是叫做正觉。那要我来做注解的话呢，就是来呀解释前面这个正觉和等觉这两个觉。这两个觉是佛是圆满了啊，但是这个阿罗汉和其他的圣位的菩萨也有多少正觉等觉的这种智慧的，但是都没有圆满。没有圆满呢，就还有所还有所不足，有所不足就不能完全都是真的真实的。所以现在这加上一句呢，是离妄照真，那就唯有佛才是离妄照真的。就是你照地义地也好，照世俗地也好，照的都是如实如其本来的真实相，那样的正觉，那样的等觉，那么所以又名之为正觉。那么这样解释也是不错哈。这个圆策法师他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除眠梦之表，所以名之为觉。这个无名大梦啊，唯有佛才超出去了，他才醒了梦。其他的人呢，多少都有一点啊，多少都有一点梦的。这表示啊，这个正觉也好，等觉也好，都是究竟圆满的了，所以是无上无上觉，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了，所以叫无上正等正觉。在《十大乘论》上啊，简要的说明啊，这个无上菩提的境界，就是如如自。到佛的境界呢，就是这一个如如理，一个如如自。啊，都是圆满清净啊，那就是无上菩提的境界。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啊，是说这个菩萨的位，菩萨的他的阶级，都有提到佛的无上菩提，这个还没有说清楚，就是底下才说出来，不退转，不退转的啊。就是啊，他决定不会失掉的。这个退是失掉了，转是变起了变化了，这叫做退转。那么呢，你起了变化了，就是本来这个修行没有到极点的时候啊，他的身口意，他的戒定慧呀、如果精进勇猛的时候，它就向上转，还是转的啊，转少为多啊。那么转眼为净，是向上转。要是你不精进懈怠的时候呢，它就退转，向下转，向后转了。现在说不退转，啊，就是不是向后转啊，不，它是向上起，啊，进步的，所以叫不退转。那么这里边呢，忧烦之盛啊，可里边也有分了几个阶级。那么在智大师的解释啊，就是分三个不退转啊，一个是位不退，一个行不退啊，一个是念不退。这个位不退呀、要是按照啊，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我们不堕了三恶道，我们阴的身份就保住了，那么这就是不退啊，这也可以说是位不退。但是现在不是在凡夫的立场说的啊，是站在菩萨的立场。菩萨的立场呢，这位不退就是不退到阿罗汉的那一个气类里边去，不退大取小。我现在这个众生刚强难化，我去度众生了，我做个阿罗汉，我做个治疗汉也很好。菩萨要这样的心情的时候，那就是退了，那就不是位不退。现在说这个菩萨是位不退，就是决定他的无上菩提的意愿是坚定下来了，不会是退下来。 那么这样到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子呢？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程度呢？按智大师的意思，就是爱见烦恼，三界以内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熄灭了，达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啊，他才能不退，他才能不退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实地的菩萨啊，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实地的呀、啊、和阿罗汉呢、啊？不过我现在说的话呢，又不是完全符合智大师的意思的啊。那么，因为呀、啊，这个判这个教判教啊，这个位置的高低啊，这个经论上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但是这么多的经论里边呢，我们就用这个比较啊通行的一种说法，来解释。如果是有一点特别呢，当然那也是可以哈。但是现在我就想用这个通行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在这个六地啊，十地里面的六地和阿罗汉是齐的，阿罗汉齐。这个论位次啊，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法身菩萨和肉身菩萨的问题。法身菩萨和肉身菩萨的问题，这个有的地方啊，一初地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了，初地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不是肉身了。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我现在你现在是凡夫啊，但是你得无生法眼了，可是你现在身体是父母所生，还是三界以内的这个身体，那么这就是肉身菩萨。那么要是、啊把三界以内的爱见烦恼完全消灭了，他这个时候啊，他等到寿命尽了，这个肉身寿命尽了，他就要死亡了。死亡了以后，再得的就是法身了，那就是法身菩萨了。那么这个，所以呀、啊，这个判位呀、啊，判这个阶级呀、啊，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初地菩萨就是法身，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八地菩萨才是法身，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现在就按照这八地菩萨才是法身来说啊，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六地菩萨与阿罗汉齐，有这个说法的。那么这样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爱见烦恼完全去掉了。我们如果不说什么是实住实行实归向实地，我们不说这种话，就是这位菩萨的修行啊，爱见烦恼完全熄灭了，这个时候他是不退转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意思。那么我这话呢，那么呢就根据天台宗的就实信菩萨，实信菩萨到第七信的时候，就是得位不退。那么第七性呢，就是把爱见烦恼完全取消了，完全熄灭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到八性以后呢，就是心不退。心不退，什么叫心不退呀？就是他了，他能够去亲近哦十方无量诸佛，能到众生的世界去广度众生去。这种菩萨心，他不会退的。他很精进很勇猛地去广度众生，去学习佛法的，他这种修行，他这种德行不会退的。那么这个话这个意思啊，这是说菩萨根性啊，菩萨如果是阿罗汉呢，他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对，我还没有所作一半，我还不是无晓，我还是要有晓，我还要修行的。因为这时候啊、要到十方世界去亲近佛听佛说法，也要到众生世界去度众生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啊，没有那个原来就是菩萨根性那么样勇猛精进，他还有一点呢慢吞吞的，有那么一点慢，就是缓慢的慢啊，不是骄慢，不是骄慢的意思，还有点缓慢。这是在这个大智度论龙树不是这么说。所以说行不退呀、啊、就指菩萨根性啊 就是爱见烦恼已经熄灭以后，再进一步的时候，它就是心到八心啊，那么就是心不退了。念不退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到啊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就是念不退了。那么这其中啊，我们不说这个啊实住实行实相这个话不说啊，我们就直接说这个意。按智者大师的意思是，他怎么样分别这个啊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呢？就是啊，这个菩萨他是爱见烦恼熄灭了，然后他能去广度众生去。广度众生啊，是在这个幻化境界，这个位圣人呢、啊，就在凡夫的世界。当然在他的心里面，这些都是幻化的境界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呀、啊，都是，而见山也是山啊，都是如幻如化的境界。那么他如果是啊不出关，他内心里面呢与这个地义地相应的时候，那么就是啊离去相了，无相住啊，这种境界。他一出关了呢，那么就是如幻如化的境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见色闻声，也是发生这些作用的。如果一入于正观里边呢，就是离一切分别，离一切相了。我们这样讲呢，这个圣人还是有出入的不同，出入定的不同。出入定的不同呢，我们在十地菩萨看呢，就是第六地啊，初地到第六地还是有出入定的，到第七地菩萨还是就是没有出入定了。那么第八地菩萨呢，就是得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当然也是没有出入定，虽然没有出入定，表面上啊也会有行住坐卧啊，他有时候也有动有静的不同。那么这中间的进步的情形啊，我看智者大师那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就是在有出入定的时候啊，虽然也是念念在道的修行啊，可是他有高过阿罗汉的时候，他对于啊第一地也好，对于四书地也好，这微细的取着心呢、啊，开始清楚了，开始的把它清楚了。那么就是这天台中说的这个尘沙惑、无明惑了，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微细的取着有一天他的努力的修行一下子清楚了多少了，那么就是到了法身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就是天台宗说的话哈啊，去一份无明啊，啊见一份法身啊，这种境界。而这样的时候就是念不退了，他这个时候啊，他这个清净心与这个法性理相应了，啊，相应了以后就所没有出入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叫做念不退，念念的取入于萨婆若海，念念取入于无上菩提，也是念念的啊、与这个无相的第一地相应。不过像舍利弗尊者说，尔等同入法性，大家都是同入法性，但是何是不同，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所谓有点不同嘛、啊，也就是你的智慧的明昧的问题啊，你智慧的明度啊，这个光明的程度高啊，你这个明的这个度数低，那么虽然都是明，但是就不同了啊。那么就是按这个意思来说啊。那么这样说，这个位不退，就是菩萨不会再退到二乘的境界里面去；心不退，就是他能够啊广度众生的时候能精进勇猛的，不会说我休息休息，没这个事情。那么到念不退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就是到没有出入定的，念念都是与第一地相应了。看这个阿罗汉，那他就是有出入定。啊，有时候出定，有时候入定，有这些分别。到了八地菩萨以上，没这回事。所以这个菩萨 就是高过了阿罗汉。再要从八地到第十地，还有一大阿僧祇劫，然后才能啊得无上菩提的。不退转啊，是位不退啊，行不退，还有个念不退。那么奎依大师他又加上一个信不退，在位不退的前面加一个信不退。这个信不退是什么呢？就是他学习佛法，也自己努力修行，达到了一个程度，不会再有邪知邪见了，那叫信不退。这也不是容易，能够信不退也不是容易。不过这个因为我们呢，从中国的高僧啊，的大慈大悲啊，所解释的佛法也不完全一致。这不完全一致啊，我们不能说啊，我们的古德，他们的智慧有问题，我们不能这么说。是因为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讲我根本没有大小乘，是天台智大师他偏要贬斥阿含经，说他是小乘。其实也不是，这完全是说错了。本来印度就是有大小乘的这种话嘛，怎么能说推到智大师身上去呢？这是不对的。但是啊，你要按照一个一部重要的经论去修行去呢，你要达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在这个高僧传上啊，有一位高僧啊，他的修行境界也是很可疑了哈。我们就是这样说吧，他在禅定里面见到佛了，他就同佛请问佛法。请问佛法，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究竟是有为呢，是无为呢？就是请问了这么一句话。那他在禅定里面见那个佛说，这都是戏论。哎呦，我一看这句话说的对，都是戏论。到那个时候，不管哪一个宗啊，与地义相应的时候，还哪有这些戏论呢？这就是一致了啊。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句话是对的。是这上面说。是结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样讲呢，这个不退转呢，到念不退的时候才能说不退转，啊，他不但是位不退，心不退，他的内心里面的境界与那个无相的真理，他不会再分离分开了，就是同一了，他的我无分别的智慧同无相的真理呀，同一了。这个中科巴大师啊，在他有解释，他说个比喻也很好，就是这个水如水入水，他本来那一碗里的水，你再加上水，这个水与原来水就混合起来了。那么就比喻啊，你这个无分别智，这个清净的无分别智与真如理是统一的，没有能所的分别了。修行的时候还是得要说清楚什么是能，什么是所，但是你经过一个时期修行呢，成功了就没有这个分别啊，没有能所的分别。所以这样讲啊，这个不退转到什么程度才能不退转呢？要到第八地菩萨。那么或者我们说，我们不说地，就是要到法身菩萨啊，这个右身菩萨还不行，到这个时候这是不退转。所以说结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的话，就表示他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了，到了第八地了啊。当然是第八地都是不退转，第九地第十地也是不退，更是不退转了啊。那么是什么一个程度了？皆得陀罗尼，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这个皆得陀罗尼前面是说名位啊，其实也有贪得的意思了啊。这底下只是贪得，但是也有名位的意思。皆得陀罗尼，要说辩才，陀罗尼啊，翻到中国话是总持。这个总持这个话是 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这样意思。但是在这个天经菩萨的《法华经论》上的意思，这里面主要就是说的闻持，闻持陀罗尼。这个闻就是听闻的闻啊，他听闻的佛法啊，听闻的法，听闻的意，他就能够铭记不忘，所以叫做闻持。那么这个不忘啊，是什么力量呢？就是个念慧的力量。这个念就是铭记不忘，名字为念，还有个智慧的慧，这两个心力，两种心力。但到了这个第八地菩萨的这种境界，那么他的那个念慧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说是要把《金刚经》背下来呀、啊，也应该说是不是很难。啊，有的人我看顶多一个钟头就可以背下来。那么要把《法华经》背下来，我们那一天说了，鸠摩罗什法师大概两天三天就能把背下来。啊，那么说是、背下来，这个文你能背下来，有文词，啊，你能把里边的意义、啊、也都能够通达无外而不忘失，那叫做意词。那么现在说这个。啊，陀罗尼的文词，陀罗尼就是包括着文和义都在内的。那么我们只是说是一部法华经，也应该不是说是很难的事。要是把华严经八十卷都背下来，那就不是容易。我看，记忆力好的人，也可能一年能做得好，也算不错。因为你越背越多，就是越困难。你天天要背。你背下来以后，你天天要背，不背就忘了，所以越多就是难了。说是第八地菩萨，那他能够受持无量诸佛所说的这些一切的法门，那就不简单了啊！真是说是不可思议的啊，陀罗尼的力量才可以办得到的。但是只说陀罗尼呢，那么就有几种不同啊，法陀罗尼、意陀罗尼。还有一个眼陀罗尼，一个咒陀罗尼，啊，有这么四种的不同。法就是刚才说这个文句啊，语言文字的佛法啊，这是法。义就是里边那个文句里面全显的义理，叫做义陀罗尼。这个应该说是不是啊难懂哈、啊？再就是这个眼陀罗尼，这个眼陀罗尼呀、啊。那就是要圣人的境界了啊，凡夫也多少也可以有点法义的陀罗尼，但是这个隐陀罗尼那是得无生凡以上的，就是他能在诸法实相上安住不动啊，在无相的真理上安住不动，那么就叫做隐陀罗尼，那么这是圣人的境界了。咒陀罗尼。咒陀罗尼呀、啊，本来就是陀罗尼啊，不需要加个咒啊。但是要加个咒呢，这个加一个咒的字的意思啊，因为啊，佛法没到中国以前，就有这个咒的这件事。咒这件事，我想就是巫术了啊。他们也有一种咒词、咒语，咒语也能够有多少灵验的。那么现在佛法来到中国，也有这种咒。那么有这个也能够发出来呀、啊、灵验的，所以和中国原来的咒有点相似，就是翻之为咒，也就翻叫做咒。但是佛法里面呢，这个咒啊，在《玉器师的论》上啊说的倒是很清楚，就是说依这个禅定发出来一种秘密的语言。它能够赋予它什么什么样的作用，它就有这种灵验。但是啊，这个禅定这句话呢，也还应该分别呢。有凡夫得了禅定，也是可以发，可以说咒，也是可以。那么圣人呢，他也是有禅定，他也可以在禅定里面，去发出来秘密的语言。佛也可以这样子。那么这样子，这个陀罗尼就有分别了。有分别，什么分别呢？凡夫啊， 有了禅定以后说出来这个秘密的语言呢，他的灵验呢，这个灵验的程度要低一点，有的时候就不灵了啊。阿罗汉的圣音或者菩萨的圣音、佛圣音发出来这种说出这种咒啊，他的灵验的程度高，但是也不能说决定百分之百的会灵，也不能。这里面有两个理由，两个原因啊，姑且说两个理由。一个是啊，这个佛菩萨阿罗汉也好哈，就说出来这个咒啊，它不是无条件的，它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你要说这个咒，你要怎么怎么的，比如说是还要解戒啊，比如说是你还要受八关斋戒，或者你还要吃素，你就是它要附带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你要能做得好，那可能就有灵验了。如果你这条件没做到，当然这件事就不灵验，这是有这个问题。其次呢，你要求的什么事情，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事情，有些事情是困难，有些事情比较容易，这也不一样的啊。这里边就关乎自己造的罪业，当然我们有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是向佛菩萨求，那么我们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如果我说我有病，我去看医生，一下子吃病吃药就好了，还用求佛，不是还用念咒吗？不需要吗？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了，哈，这时候最后求佛菩萨了。那么这些严重的事情呢，就是关乎自己的罪业了。如果这个罪业正在旺盛的时候，你想要立刻把它消除就困难。说是虽然是有罪，但是这个罪呀、已经开始低落了，它的作用开始啊降低了，那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罪业有所谓定业不定业也是问题，你自己的诚心呢也有问题，你是不是按照佛菩萨规定的能做得到，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就是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了。这是说这个啊，这四种陀罗尼啊，法陀罗尼、意陀罗尼、眼陀罗尼、咒陀罗尼。现在说这个觉得陀罗尼啊，八地菩萨以上的，当然这些陀罗尼他都是具足的啊。其实还不止四个陀罗尼啊，经常又是500陀罗尼。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是指文殊陀罗尼说的。有了文殊陀罗尼呀、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啊，这些大菩萨他自己呀、把自己的爱烦恼、见烦恼都取消了啊，还有这无明惑没有去掉，但是也继续努力。可是把爱烦恼、见烦恼去掉以后啊，这件事已经走了300由旬了啊。这个华昌一品说，那么就是剩下来的问题呀、比较缓和了一点。因为爱烦恼、见烦恼在的时候啊，有危险，有可能到三恶道走一走是太苦了。那么把这两种烦恼去掉以后，虽然还不是佛，但是已经很从容、很自在的了。自在，但是要想要做大菩萨还不行，你还要去消这个陀罗尼的。昨天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位问，说是阿罗汉。他走了300由旬，现在发了无上菩提心，他还做什么事情呢？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还应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陀罗尼也是要消的。他要听闻一位佛、十方诸佛所有的法门呢，他都要用这个陀罗尼把它记录，在他那个清净无分别的光明的心里边呢，有无量无边的法藏，这就是陀罗尼的力量，这就是要有高深的禅定才可以的，不然就不行的呀。所以这是啊，能奢侈啊，奢取佛法的一个方便，不然你这个事情做不来的啊。只要说辩才。前边呢，你有了陀罗尼了啊，你能够摄取无量无边的佛法， 但是你要把这个佛法用大悲心呢，把它讲出来呀，为一切众生说出来呀，你还得要辩才。你没有辩才，这件事还是做不到的，还是不行的呀。啊，那么这个辩才呀，就是有四种啊，一个是法无外边，义无外边，词无外边啊，还有一个辩说。啊，无外界啊，辩说无外界，也就地翻一翻了，要说无外辩也这么解释的。这四个无外的辩才，这个法无外辩，法和义就是刚才说的啊，佛说的无量无边的修陀罗，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有文也有义的，文就是法，义。就是义无外界这个义，其次呢，还有一个词无外变，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凡夫的世界，要到了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语言的国家，你还要学他的语言的。这个佛菩萨要广度众生，也有这个问题，你也要这个通达众生的语言。这个众生的语言呢？这个我们昨天说到这个摩诃俱毗罗阿罗汉，他有四无外辩才，四无外辩才也就是有这个啊这个持无外辩在内的。但是这个八地菩萨以上的是在十方无量世界去度化众生的，这个众生的语言也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范围是更广大了。他要通达无这么多的众生的语言，这件事也是不简单啊。所以有一个言啊，持无外，持无外解，要说无外变，或者说是自无外变，法和义呀、啊、是所说的，是向一切众生介绍所介绍的内容。也是要用语言来介绍，真实是能介绍的是谁呢？能说是这个智慧，是菩萨的智慧。菩萨能通过不同的语言为你讲说佛法啊和义，能够讲的非常的合适。那这就是个自无外界，自无外变啊，这件事也不简单。这个自无外变呢，在菩萨的里边拿到了什么程度的这个菩萨，他具足这样的功德了，是九地菩萨。九地菩萨，你看看《华严经》四地品，看看《解释密经》啊，说到那个四地菩萨的时候，九地是得到这四无外边的。所以是前边呢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是第八地菩萨。接着陀罗尼要说辩才呀、啊。那这就是第九地菩萨的境界，所以第九地菩萨才把这个事外变才成就了。可见呢，这广度众生的事儿也不是那么一句空话的。得了陀罗尼啊，就是你能够听闻佛法，你能够拥受，你内心里面有拥受的气，有这么一个气能拥受，然后你还有把它说出去的能力，就是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转不退转法轮呢，就是你用这个辩才，把你从十方诸佛那学出来的佛法，把它再说出去，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转不退转法轮。这个法轮呢，这个法如轮，是这样意思，佛法如轮啊。这个转轮圣王啊，有个轮宝啊，那么佛这个法呢，用那个轮做比喻，那么就合起来叫做法轮。这个轮呢有三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圆满的意思，轮是圆的啊，是圆满的意思。那么呢，轮怎么叫圆满呢？就是它有啊。有骨有腐有网，有这么三个意。这个骨啊，就是那个轮里面中间有个孔，可以有个轴啊， 给装在那里，那个部分叫做骨。这个王呢，就是这个轮的外边这个圆的叫做王。那么这个王和这个骨之间的那一部分呢，也叫做福，有这三个部分。那么这就比喻啊，佛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里边呢，这是有界定慧，用这个王、骨、福来比喻这个界定慧。佛的法里面不只是界，也不只是定，也不只是慧，也有定，也有界，也有慧，这个法门就是圆满了，意就是圆满了，就是我们众生啊，要是肯努力修行啊，就够了，就可以了，所以叫做圆满，圆满意。第二个意思嘛，就是不定意，不固定。这个不固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又到那里，它不固定在一处。也不定义，这不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佛自己呀，在凡夫的时代的修行啊，由见道到修道，由修道到无修道，就是也在动，也向前进。这也是一个也是这个轮呢，也向前进的意思。那么自己成功了，修要成功了以后，再为一切众生转法轮。那个为一切众生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安置圣道于他身中，那么就叫做转法轮啊。这个安置圣道于他身中啊，这句话说得很好，把这个圣道放在你的心里边，那么这叫转法轮。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是我们想一想就会有问题啊。你佛把圣道放在我的身体里面，叫转法轮。当然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听闻了佛说的法门，我们在内心里面呢去修奢摩陀，修毗婆舍挪，也修这四念处观，这样修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法轮在我们心里面在动，是你自己在转法轮，不是佛转法轮。那么为什么说佛转法轮呢？因为你内心里面转那个法轮呢，要由佛来推动一下，佛要不说你不会转法轮的，所以啊，还是归功于佛啊，还是佛转法轮。那么我们自己心里面转法轮，这一下子都圣道了，好，也是有见道、修道到无修道。你成功了以后啊，你又再去转法轮呢啊，将这个圣道安置在别的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叫不定。别的人得圣道以后又去转法轮，所以这个转法轮呢，有这样的意思，也是佛转法轮，也是你自己在转法轮，你自己在那里坐禅修这奢摩陀毗婆舍挪的时候，那就是在转法轮的这么意思啊。所以这个不定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从佛那里又到了五比丘，到了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里啊，到这些三乘根性这里来，那么这些人在转法轮，无穷无尽的转下去，这叫不定的意思啊。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摧坏意啊，摧坏意。第一个是圆满意，第二个是不定意。第三个是摧坏意，摧坏就是破坏的意思。有一句成话是螳臂当车，这个螳螂啊，这个虫子啊，它那条前面的腿好像是一个像个斧，是什么是这个臂。那么在那个车走过去道路上，在那里很勇猛的样子，它也是我谁也不怕。但这个车轮子从那一走过去就把它压死了。那么呢，螳螂巨蛰啊，轮能摧之。这个虫子啊，在车辙那里呀、很勇猛的样子，这个轮从那个就把它破坏了，把它压死了。在你心里面转法轮的时候啊，这个圣道啊，佛说的法都算啊，这都是圣道。圣道在你心里面在动的时候呢，就能破坏，能杀死烦恼贼的，所以呀、这就叫做摧坏意。 能灭除烦恼。这就是类似啊，这个转轮王的呀，那个轮呢，这个轮宝所到的地方能降服一切怨贼，啊，大家都啊都皈依了，啊，都有服从了转轮圣王了，这样意思。这个法轮呢，法轮的体其实就是界定慧，也就是啊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六波罗蜜，也就是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由这个法门啊、的教啊、有教有义，也就是有理啊。那么依这个佛说的法门，我们有所了解啊，明白什么道理，依理然后就去修行去。那么就是你自己在转法轮，也是佛在转法轮，是这样意思。那么现在说啊，转不退转法轮。就是这个菩萨呢，他是得了陀罗尼啊，能够容受，能够摄持啊无量无边的佛法，然后他又有宣扬佛法的能力，就是要说辩才。而这个要说辩才呀，刚才是说了这个四个四五，说了四五爱辩啊，大概的解释一下。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七辩，七个辩才，有四辩还有七辩。这个七辩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结辩啊，结啊就是很迅速的。这个结辩呢，这个结就是他这个菩萨他要想说话的时候他立刻就能说话，不会是想要说说不出来，那就是不是结了。这是结辩，我去查了字典，查这个七个辩呢，这几个字典我看呢都没有解释好，这七个辩才解释都不好，解释了等于没解释。那么是还是窥基大师解释的好，但是编辑大辞典那个人呢没有看见这个文，所以解释的怎么不明白。第二个是训辩，这个训辩呢就是他说的非常的流畅啊，清清楚楚说出来，不会中间又口吃啊，就不行啊。这结辩训辩。第三个呢应辩，就是气这个要实要机呀、啊、都是不增不减，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说法，那个菩萨就是他说法，这个时候的机应该多说就多说，应该少说就少说，不会是不气实不合时宜的，不会应该少说说了很多也不会的啊，应该多说啊说了很少也不会的，所以叫是应变。无疏谬变，无疏谬变不会说错了的啊，不过这一段话说啊说的不对劲儿不会的。说错了不会。无疏谬无断尽辩，不会呀、啊、说出来一个理，这个中音欲说出个中来，这个音说不上来了，不会有这个事情啊。无断尽辩，还有一个这个伴有所说风意未变，风意未变就是说他这个辩才所说的法门里边的意非常的丰满丰足，还有这样意思。只是还有一个一切世间最上妙辩啊，就是他的辩才最殊胜了，但是这里边的解释的意思就是他的音声清悦啊，他的音声非常的美妙，而还能够远闻清悦远闻啊，令人呢、欢喜啊。欢喜听，我这说出几个遍了，那么这是姑且就这么说了哈。那么还有这么多的，有四遍，有七遍啊，来转不退转法轮。这个转不退转法轮呢，怎么解释呢？这个经上有说，佛有应身佛，有报身佛。如果我们看见了报身佛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是得大利益而不会空过的， 要是你见到应身佛，那不一定，那还是不一定的。我们从阿含经论上看，那佛与有的阿婆罗门就是当面是骂佛，能骂出来500句的理由来骂佛。你看这个佛那么大的威德啊，那样高的道德，就有人敢骂他，当面的骂他。这是个应身佛啊，来到凡夫的事业，的确是，这是一个真是佛是大慈大悲的。要是报身佛，那也没这个事情，你一定是得大利益的。所以现在这个菩萨转不退转法轮，这是法身菩萨，你能见到法身菩萨，当然他说的佛法一定是契机的。所以这个转不退转法轮呢，那么你要见到法身菩萨，当然你听他说吧，你也能得到不退转的利益的。那么要是啊，这个法身菩萨他能化现出来肉身，就是来到人世间众生的世界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法身了，这就是菩萨的化身了。那么听他说法，那就不一定了啊，有可能会立刻不退转，也可能不能。这个所谓不退，如果你得了出果的话，不到不落落三个道了，那也可以说是啊不退转。你要到了阿罗汉果，那也是更高了。那么这个菩萨说的法当然是不退转，众生得到的利益呢也决定是不退转。你从长时期来看，你种了善根以后，终究有一天你会误入圣道，所以也还是不退转。所以这个文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啊得了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到八地菩萨的境界了，他又能够得陀罗尼，要说辩才到了九地菩萨，转不退转法轮就是第十地菩萨，第十地菩萨的境界。这样说呢，这三句话是赞叹菩萨的功德，也等于说明现在参加法华经法会的菩萨到了这个程度啊，不是八地就是九地就是十地菩萨的境界了。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啊。